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白宫星期三谴责炮击联合国在加沙地带开办的另外一所学校，炮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白宫发言人米汉说，美国极为关注数千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无法在联合国设置的避难所里头安身。他还谴责在这些避难所里藏匿武器的人。白宫对星期三的炮击没有指责任何人，不过联合国官员说以色列要负责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其为令人愤慨，他说没有什么比袭击酣睡的儿童更为可耻。以色列说军队是在还击从那所学校附近射出的迫击炮弹。以色列不断谴责哈马斯从居民区发动袭击，利用包括婴儿在内的平民作为人体盾牌。以色列星期三的炮击还在加沙的一个市场炸死16人。俄罗斯抨击美国和欧洲为抗议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局势而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称，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国防、科技、金融部门的限制具有破坏性，并且目光短浅。他还表示，华盛顿这种自命不凡、检察官式的行为将导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新一轮制裁是自从冷战以后对俄罗斯施加的最严厉的一次，其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原本已经走向衰退的经济。美国官员说，最新的制裁可能影响俄罗斯 30% 的银行业，而其他方面的制裁会遏制俄罗斯公司的出口和贸易。欧盟表示，它的制裁目标包括8名个人，其中3人被认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欧盟介绍，其中一名是普京前柔道陪练罗登伯格，他旗下的各家公司在索契冬季奥运会上赢得了利润丰厚的合同。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在经济分析人员都认为，这些制裁措施将很快阻碍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乌克兰东部的国际观察员从马航坠机失事地点撤回，亲俄分离分子又一次阻止他们进入现场。欧洲官员在现场与反叛分子讨论后表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返回他们在顿涅茨克市的基地。国际调查员的离开是出于安全考虑。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发言人李森科星期三表示，反叛分子在失事地点附近埋下地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告诉记者说，他对调查人员由于冲突而至今没有能够进入事故现场一事深感不安。他说，关键证据仍然留在现场，并指出事故遇难者的遗体还没有全部找到。7月17日坠机事故，298名遇难者的家属急切盼望调查人员进入现场。上周大约200具遗体被送往荷兰进行辨认，据信一些人体的残骸仍然留在现场。美国和平队在利比里亚的2名志愿者被怀疑接触到埃博拉病毒，虽然2人没有出现埃博拉的病症，但是他们已经被隔离。一名女发言人星期三证实，2名志愿者曾经接触过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而后死亡的人。美国和平队星期三说，由于埃博拉病毒的日益蔓延，作为预防措施，他们暂时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撤出志愿者。美国和平队在几内亚有102名志愿者从事教育、农业和卫生领域的工作，在利比里亚有108名，在塞拉利昂有130名志愿者从事教育工作。朝鲜又向海里头发射了4枚短程抛射物，这是朝鲜进行的一系列导弹和火箭试射的最新一起。韩国国防部说，朝鲜从平壤东北部地区星期三早上发射了2枚抛射物，星期三晚些时候又发射2枚， 还不清楚发射的抛射物是什么类型。现在不清楚这些武器是落到了朝鲜的土地上，还是落到了朝鲜东海岸外的海域里。朝鲜最近增加了武器试射活动，其中很多试验违抗了联合国禁止朝鲜试射导弹的禁令。试射活动导致朝鲜半岛紧张程度升高。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电话采访时说，联合国安理会将于下周讨论平壤发射弹道导弹的问题。印度西部一个村庄发生的泥石流造成17人死亡，当地官员担心还有数百人失踪。印度国家灾害快速反应部队的总监拉索尔说，遇难人数可能达到200人。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燕青，现在在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里为您主持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星期二晚间宣布对周永康严重违纪进行审查，引起了中国国内和国际间的广泛关注；香港的一个亲民主新闻网站被突然关闭；另外，中国方面宣布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决定实施更进一步的制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有关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周永康这方面的消息和报道。中国国家媒体高度赞扬了中共中央做出的对周永康进行调查的决定。中共方面是星期二晚间做出这一决定的，或者说是做对外正式宣布的。周永康现年71岁，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2012年的时候退休。中共控制的《环球时报》对此发表社论说，这一决定或者是这一做法凸显了中共领导层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论还表示，中国民众欢迎对周永康进行审查，并且说，民众现在应该更有理由相信，所有的官员都必须要遵纪守法。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表示，宣布审查周永康，显示了中共有决心要纯洁党的队伍，实行更加严格的纪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2012年掌权以来，一直高调反腐，誓言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正式宣布查处周永康，是否是标志着习近平时代真正的到来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官方的新华社说，宣布审查周永康显示中共决心纯洁队伍。路透社曾援引接近中共上层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决心拿下周永康是因为周永康企图在十八大前的人事布局中维持自己派系的影响力，他提出让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接替他的职务。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政治观察人士胡星斗说，公开宣布处理周永康表明习近平显然已经在这一轮政治斗争中取胜，
表现出习近平能够独揽权柄表现出习近平时代的真正的到来。执政党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危险只有铁腕反腐败，他才能够争取到执政的合法性他自己也才能够有足够的权威 来推动它的改革，否则去年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啊，那么300余项改革啊，可能会落空。
胡兴斗说，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得罪了整个腐败利益集团，他已经与权贵集团一刀两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往无前，他自己的地位也才能够稳固。但在另一方面，分析人士也认为，接下来如何处理周永康仍然是一个难题，目前很难预测是否会对他进行公开审判。历史学家、独立观察人士张立凡说，
但是周永康案可能未来可能就面临这么一个难题，就是周永康能否配合审判，以及是否利用周永康案打出更多的老虎来。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到底它会变成一个政治案件吗？会不会出来一个反党集团啊？还是仅仅还是以这个贪腐的名义继续打？现在不好判断。
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一直高调反腐，誓言老虎苍蝇一起打。独立观察人士张立凡说，反腐本身比较有正义性，也比较容易得到民众的好感。一位27岁的姓孙的北京居民说，
因为周永康可能是他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官员吧，是吧？但只要从上面去抓，然后下面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觉得是会更好，因为是不可能就是下面我觉得下面的官员就是干了一些事情，是肯定有上面跟上面是牵连的，所以就是一起打是比较好的。
另一位居民也说，
我觉得这样挺好，这能抓出这么多贪污的人，我觉得挺厉害的，政府对这方面加大力度，我觉得很有好处的，对我们民众也算是一个交代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当局在7月29号星期二的时候正式宣布对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进行立案审查。那么打周永康，或者说是调查周永康，是否是习近平在反腐的整个运动或者说是运作当中的一个封顶之作呢？西方的一些观察人士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案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为您做了一篇报道。
过去一两年来，有关中共政法大主管周永康涉嫌腐败而受到调查的传闻时隐时现。7月29号，这一传闻终于得到了中国当局的证实。周永康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展开的反腐运动所触及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打破了政治局常委不受追究的不成文的规定。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周永康与如今已经下狱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关系，习近平采取这个行动既是为了反腐，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说，这是薄熙来对习近平领导地位发起挑战的结束的开始，他也与反腐败有很多的关系。他说，对周永康最终治罪最为突出的成分是因为他支持政治局内部的反叛团体而不是习近平而加以惩罚。在不少人看来，习近平打周永康并不是真正的反腐，而是进行政治清洗。一位网友在美国之音网站发表评论说，折腾来折腾去，抓的无非都是薄熙来、周永康那个圈子的玩意儿们。江泽民家族腐败，李鹏家族腐败，温家宝家族腐败，甚至你习近平自己的家族腐败，有世界媒体大量报道，怎么不见动静呢？包道格认为，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大案里，很难分清楚政治清洗与合法反腐之间的界限，二者是有交叉的。他说，在共产党试图使党员的不当行为局限在能让人容忍的范围，而不至于失去民意支持的时候，法治以及追究那些违反法律的人的责任成为一个很方便的主题，同时这也符合占主导地位的习近平那一派的政治目的。 新华社在简短的消息里只提到周永康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而受到中纪委的立案调查，并没有说他涉及违法。纽约时报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习近平需要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是只对周提出金钱上的指控，还是会包括政治上的罪名，包括试图政变。 政治上的指控会冒损害共产党的形象，并公开承认存在党内斗争的分歧的风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下一步将会以违法来对周永康采取行动。他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当局并没有将他开除出党。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习近平抓周老虎标志着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加剧， 表明习近平在党内获得了对周永康采取行动的足够的支持。但是文章认为，这个举动也有引发党内其他担心自己地位的现任或者退休大佬反弹的风险。有分析认为，打倒周永康应该是习近平这次反腐运动的封顶之作，因为习近平既达到了其打击政敌、集中权力的目的， 也达到了他聚集人气、收买民心的目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认为，中共当局会根据个案的情况做出权衡。他说，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说过，反腐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他对腐败问题严阵以待，他们必须惩处一些官员，但是如果行动过于冒进，也可能危及到国家的根基， 所以二者之间总是要达到平衡。他指出，外界有一种担心，担心习近平铁腕反腐打击的范围太大，因为引发强烈反弹而败下阵来，或者他打击的人太多，给共产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还会影响到他们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不过，包道格认为，从目前的情况中，
还得不出这种结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局势。自从习近平上台一年多以来，通过反腐败运动还有其他的方式逐步巩固了他自己的权力， 现在已经被一些方面称为是中国政坛上的一个新的皇帝了。很多人都注意到习近平大权独揽，但是较少提到的呢是他的反腐以及他对权力的巩固，是否是让他正在面临共产党内部越来越多的不满，是否会进一步导致中共高层的分裂。 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上面，习近平或许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反腐还要继续持续多久呢？有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的政治清洗式的反腐，无论成功与否，或许都令人担忧。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
在华盛顿所做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共高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非正式会议即将召开。目前，中共高层领导人无论是现任还是已经退休的，都已经陆续抵达北戴河。有专家说，习近平的反腐败到底要持续多久，将是本次北戴河会议关注的首要话题。总部设在美国的民主派杂志《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说：“
我觉得他们组首先是个反腐败，就是那么多官员 给搞下去，也不知道你搞的什么时候为止。”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之后，开始了反腐行动。目前，反腐行动已经持续了18个月，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中国官方的资料显示，2013年有18.2万名各级党政官员被查处。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接受组织调查的副部及副部以上级别的官员就有将近40名，其中令人瞩目的是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倒台。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福布斯专栏作家张家敦说，习近平反腐的做法与其前任不同。习近平看来是要摧毁共产党内的任何其他派系的权力中心，完全抛弃了中共1981年打倒四人帮以来一直沿用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做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不认为他们可以继续把反腐搞下去，而同时又不造成党内的分裂。他们现在打击的是他的两个前任的人际眷顾网络，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反击。
张家敦说，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向习近平告诫要收控反腐的步伐，就是一个迹象。4月1号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江泽民已经向习近平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提出要收控放慢数十年来最严厉的反腐败运动。报道认为，江泽民此言是在警告习近平不要对党内高层太多的权贵家族和亲信网动手。报道援引另外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对反腐败努力表达了保留意见，警告其继任者不要过分扩大反腐运动。今年北戴河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可能就是如何处置周永康的问题。周永康是迄今为止习近平打下的最大一只老虎。分析人士认为，周永康案迟迟不得公开就是中共高层分裂的一个表现。习近平的反腐不仅令中共党内高层分歧加深，也让中共官场动荡不断，甚至出现了官不聊生的抱怨之声。令官员们更加害怕的是，反腐还在继续。路透社7月9号发表题为《中国官员因担心腐败调查而减少曝光率并谋求退休》的文章，报道说，许多中国官员正想方设法不让自己惹上麻烦，甚至谋求提前退休。一些接受腐败调查的国企高管甚至选择了自杀。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目前中国的一些大的项目，哪怕没有腐败的迹象，也会在互联网上引起中国公众越来越大的关注，这使得官员们在这类项目的审批上变得非常的谨慎。报道说，比如在过去的一年，由于老百姓提出环保方面的担忧，许多项目被束之高阁。报道说，官员的不作为甚至影响了急迫的经济改革的实施和政府的正常运作。路透社的报道说，反腐对中国官场造成了极大的震撼，那些配偶和子女生活在国外的中国所谓的裸官更是习近平本次反腐运动的矛头所向，这些官员有时涉嫌利用这样的关系非法转移资产。路透社采访的北京的一名公务员说，他所在办公室的领导最近被要求填写表格，不仅要详细列出资产的数额，还要说明子女及其他近亲属目前的居住地。这名公务员说，当前的气氛是人人自危，充满了不确定性。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却深得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欢迎。美国匹尤调查中心7月份的最新民调显示，92%的中国人对习近平充满信心。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因为中国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来监督反腐败运动，这让人无法不认为是一场政治清洗运动。中国观察人士张家敦说，他明白为什么反腐在中国深得民心，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认为大多数的官员都是贪腐的，所以他们很乐于看到中国官员受到惩罚。但是，习近平目前的做法还没有超越老派的政治清洗。他说
，They call it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But we haven't seen Xi Jinping put any of his supporters or family members.
他们发起了这样的反腐运动，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习近平把他的任何支持者或者亲戚朋友投入监狱。除非出现那个局面，他现在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很传统的政治清洗，以此来巩固自己权力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反腐。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18届四中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会强调法治，以减少公众对有关腐败官员的调查不过是政治清洗的猜测。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领导人会强调调查周永康是符合党章精神的，反腐是为了党和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反对其他人。在发动反腐败运动之外，习近平也采取了其他措施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上台之后设立了10几个领导小组，并自任各小组的组长，成功削弱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威和决策的角色。纽约时报7月份的一篇文章说，习近平已经改变了中共原来的集体领导模式，高层决策已经变得不再透明或更加的难以预测。报道说，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局的皇帝，其他6名常委只是他的助手。 但是北京之春的胡平说，习近平拥有那么多的头衔，只能显示他的实际权力有限。
当然这也方面说明他就是他的实际的这个权力还有限嘛。你像毛和邓都没有揽那么多权，揽那么多头衔，就是他不需要有那么多头衔。在每个机要部门都是他自己信得过的人在给他掌舵，那他用不着他。那习近平因为他过去他从地方的做上，他没有自己的派系，他的亲信呢级别又都不高，那么所以他就对其他各个方面他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么他怎么办呢？所以他成立小组，就把你这个原来的部委机构就给架空了。但他成立小组呢，就翻进他自己的亲信去当个组员，但他亲信因为原来级别太低，没法当组长，那么在那个组里头他也无足轻重，然后他就挂个名当组长，这样子他的亲信就变得重要了。
中国观察人士张家敦认为，习近平的清洗运动还在进行，表明目前的状况还不稳定。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he quickly consolidated control, that he did so about a year ago. But I didn't really think that was the case. And the reason is, you know, we've seen continuing purges.
许多人都说他迅速巩固了权力，甚至一年前就这样说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看到清洗还在继续，清洗还在继续是脆弱的表现，并不是强大的信号。因为如果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那么就不会再有人员消耗了。现在不仅政府和社会，军队的官员也在消耗。我们的看法是，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
习近平在上台之后不久就发表了有关反腐的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他警告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在2013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也表示2013年的中共和1948年的国民党情况相似，如果不彻底的改革将失去人心，失去江山。但是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败并不能够取得成功，甚至注定会失败。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发表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的文章说，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是党的审判而非依法审判，是政治驱动的产物。文章还预测，如果反腐败持续下去，也许会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革命最终吞噬了自己。中国观察人士张家敦这样解释。
I don't think Xi Jinping can be successful. I think the logic is against him.Because right now, you have a lot of very frightened leaders and officials, and they are starting to marshal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realize if they don't do that, they will too will find themselves in jail.
They will be put in jail.
他说，由于没有独立司法体系的制约，中共高层的内斗还会继续尖锐，甚至会导致混乱。
This now dynamic of action and reaction is one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to stop because there are no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n China. You know, in most societies, you have independent prosecutors, you have impartial courts. There are institutional restraints on very ambitious measures from completing what you want to do.
有独立的制度来制约那些非常有野心的人追逐他们的欲望。但是在中国，你没有这样的体制。这样一来，你会发现事态的发展会很快地失去控制。这样的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发生过，我们现在正看到同样的情况。
他说，按照目前的情况，习近平要取得反腐的成功，唯一的可能就是除掉所有的对手，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又说，习近平的反腐成败与否，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看起来都不那么美。
But it's really hard to figure out what is worse for China, whether Xi Jinping succeeds or whether he fails.Because both scenarios are very dangerous for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So that's why I think that there are really no good options once Xi Jinping has started this path.
现在的难题是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情况对中国最有利，习近平成功还是失败，因为这两种情况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很危险。因此当习近平开始走这条路以后，中国就没有真正好的选择。因为第一，这根本就不会成功；第二，如果习近平成功了，他就会成为毛泽东那样的暴君。 我们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过，习近平似乎并不打算住手。根据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近日消息，2014年中共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的进驻即将在10个省区市展开。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7月30号星期三，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取消农业户口这一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延伸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相关的报道中说，自从1950年代以来，中国以供应城镇居民定量粮为依据来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且实行了二元管理制度。这一制度，新华社在报道中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基本上适应了中国对劳动力、消费品等实行计划分配的需要，在促进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从事非农业人员，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数量大大增加。因此说，二元制的户口管理模式已经逐渐不适应，新华社说，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的这个户口制度，尤其是这个农业人口、农业户口制，在多年以来，在中国的国内，尤其是农村人口当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另外两条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
香港一个亲民主新闻网站被突然关闭，该网站创办人之一称，关闭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压力及无法达到收支平衡。国际记者联合会对香港的新闻自由状况深感担忧，认为这是针对香港媒体正在施加压力的最新例证。这个被关闭的网站叫做主场新闻 House News， 是蔡东豪和梁文道等三人在2012年7月28日创办的。蔡东豪在网站告别信中说，今天的香港已经变了，经营一家正常媒体实在不容易，甚至感到恐惧。目前香港的政治氛围极其令人不安，多位民主派人士被跟踪、被调查、被翻旧账，一股白色恐怖气氛在社会弥漫，我也感到这种压力。蔡东豪承认，作为一个经常往返内地的香港商人，他每次过境都是提心吊胆，家人也会感受到这股压力，终日替他担心。主场新闻网站的创办人之一，香港知名文化人梁文道则指出，主场新闻网站的浏览量极高，但是广告量极少，显然是其政治立场倾向泛民，令中资机构、大财团纷纷却步。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检察院星期三宣布，以中央民族大学原讲师伊利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伊利哈木被控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利用讲堂煽动推翻政府，利用教师身份从事分裂活动。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是今年1月15日在北京被捕后移送乌鲁木齐，并在当地以分裂国家罪遭正式逮捕。在随后的5个多月中，伊利哈木一直无法会见他的律师李方平。中国公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多次拒绝李方平提出的会见伊利哈木的要求。李方平直到6月26日才终于见到伊利哈木。 伊利哈木告诉李方平，他在3月1日昆明车站攻击案后被停工实务10天，当局指该案是由维族人士所犯。国际人权组织一直呼吁中国当局停止打压维吾尔族维权人士。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都多次表示对伊利哈木的遭遇感到关注，要求中国当局确保伊利哈木享有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局势。台湾前一阵爆发了，可以说是引起台湾内部以及国际间广泛关注的太阳花学生民主运动或学生运动。当时被台湾的警方驱赶出立法院等地的而受伤的一些人士呢，如今向台湾的法院提告台湾行政院长等人涉及杀人未遂等罪。为此，台湾的现任行政院长江宜桦在7月30号星期三以被告的身份出庭。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星期三在层层警力的保护下，面色凝重，不发一语地进入台北地方法院。与此同时，法院外聚集了100多位太阳花学运人士以及本土社团，他们高举着批评国家暴力的海报，并高喊践踏民主、面对审判、暴力首谋、江宜桦下台等口号。今年3月23号，太阳花学运人士攻占行政院之后遭到警方驱离，过程当中有人受伤，由于不满政府的强势作为，23位受伤民众向法院提告行政院长江宜桦、警政署长王卓君等人涉及杀人未遂、强制以及伤害罪。台北地方法院认为有必要请行政院长江宜桦等人到庭说明当时强制驱离的决策过程以及手段，不过审理的过程则不对外公开。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田秋瑾告诉美国之音，江宜桦院长出庭应讯可以带给民众一个很好的社会教育，
让大家知道说他贵为行政院长，他一样必须到法院去这个为自己做辩护，那做说明，那跟那二方面让大家知道说在法律面前这些大学生跟行政院长上是平起平坐的。
田秋瑾委员还说，台湾至少在制度上司法和行政部门可以相互制衡，不过法官在审判的过程当中是否会有来自于上层的压力就很难说了。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表示，江宜桦下令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是台湾民主法治的耻辱，他应该向学生道歉并下台负责。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仁告诉美国之音，行政院长出庭应讯是必要的司法程序，可是执法警察的士气也一定会受到打击。
对于这个上头所交代的要让行政院来恢复一个安全办公的环境那却是会被人家提告说是这个什么学习行政院让人家造成这个伤亡啦和伤害啦，那对这个东西提出告诉确实是对于警方的或者是政府在街头运动执法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吴育仁委员还指出，台湾的司法已经很独立，只要涉及不法可以传讯行政院长甚至总统，他相信这次的案件应该会还给行政院和警察一个公道。行政院长江宜桦曾经在驱离行动之后召开国际记者会表示，对于有媒体形容像是64天安门的暴力镇压表达强烈抗议，他强调民众以暴力占领政府的行为令人感到遗憾痛心，民主法治不容外力破坏。 至于受伤学生和民众的律师尤伯祥表示，江一桦召开记者会表示，警察在驱离的时候只是拍拍民众的肩膀，但是为何拍肩膀却造成流血伤害？请江一桦说明拍肩膀的定义。太阳花学运领袖陈维廷表示，法官传唤行政院长江一桦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这也让他们感到相当振奋，希望江一桦能诚实勇敢地面对，负起应负的责任。根据台湾警政署统计，驱离民众占领行政院的行动造成了110位民众、55位警察受伤，还有61人遭到逮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公布了201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又再一次被列为了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表示，尽管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过中国官方对于宗教活动的保护在实践上只是局限于所谓的正常宗教活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华盛顿为大家撰写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不但威胁他们所侵犯的人们，而且还会损害他们自己国家的稳定。
从南亚到撒哈勒地带，政府利用严刑峻法和残酷手段让宗教团体成员禁言，这些方式在21世纪没有一席之地。
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提到了对尼日利亚北部的担忧，在那里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和尼日利亚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使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丧生。
Boko Haram has killed more than 1,000 people over the last year alone。
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在去年一年杀害了1000多人，其中包括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在教堂和清真寺附近的信徒以及普通人。
在伊拉克，克里说，世界目睹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野蛮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
对什叶派穆斯林进行大规模屠杀，强令摩苏尔市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强奸和处决妇女，把儿童作为人体盾牌，所有这些野蛮行径凸显了形势的严峻。
人权观察组织沙拉摩根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加剧了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让美国很难支持一个几乎没有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支持的伊拉克政府。
We are watch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very closely to see how it works
out. 我们在密切关注那里的政治局势，除非伊拉克有一个不同的政治走向，否则我非常担心伊拉克安全部队不能保卫一个各派融合的开放的伊拉克。
宗教自由报告谴责缅甸对穆斯林实施暴力。克里称，这种暴力继续令家庭流离失所，严重破坏穆斯林群体。
教派暴力冲突之后，缅甸数以千计的罗兴亚穆斯林失去家园，还有上万人生活在脏乱的、没有足够医疗保障的难民营里。
关于俄罗斯，克里说，普京政府在系统性侵犯弱宗教自由。
在俄罗斯，政府利用一系列更严酷的法律来对付所谓的极端分子，使迫害教徒的残忍方式合法化。
克里表示，世界范围内的专制政府和极端组织非常清楚他们在对抗什么，因此他说，美国也必须清楚美国所维护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傲慢地告诉人们要信仰什么，我们也没有告诉人们要如何生活，我们是在呼吁提倡宽容的普世价值，提倡人们有机会尊重个性及个人选择的普世价值。
今年的宗教自由报告将土库曼斯坦列入了特别关注国家行列，因为奥巴马政府表示，那里的人们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到暴打和折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北京方面目前正在全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有中国官员说，中国方面有望在今后15年之内完成货币，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目标。到时候，人民币将会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基础货币。美国一些学者说，中国货币国际化势头凶猛，渴望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国际基础货币之一，但是仍然无法撼动美元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当中的主导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任魏建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进展顺利，中国有可能在15到20年内使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指出，目前美国在国际市场趋于后退，导致当前去美国化的趋势日益高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抓住国际金融中心的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得历史机遇，加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认为，只要判断准确、决策准确，人民币完全有可能从2015年开始到203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化的基础货币。中国官员的预测有些惊人，但并非没有依据。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货币国际化步伐在过去10年明显加快，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受到广泛的重视。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亚洲资本市场主管安德鲁·马尔科姆说，
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发展速度惊人。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告，人民币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超过欧元。
去年人民币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国际贸易融资货币。今年人民币国际化速度更是呈现爆炸性增长。中国央行、人民银行与世界多个国家达成人民币清算的相关协议，开启了人民币与英镑、韩元等货币的直接交易。目前，中国周边28个国家已经普遍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巴利·伊申格林认为，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的迅速提升是自然的市场行为，与美元地位下降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有直接关系。
And it's attractive to foreign banks and firms insofar as
这样做对外国银行和公司有吸引力，他们有接触这种货币的渠道，而且人民币具有不断升值的潜力。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这种局面，推动这样的做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之一是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仅欧洲就已经出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卢森堡四大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目前法国和德国均有大约1/4的公司对华贸易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与此同时，中国与加拿大政府正在就设立北美人民币交易中心举行会谈。汇丰银行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用人民币结算的美国企业比去年翻了一番，达到17%。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4万亿人民币的年度贸易额中有大约18%用人民币结算。汇丰银行预计明年这一比例将升至33%。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势凶猛，但它能否像一些中国官员和专家所预测的那样，在15或20年内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国专家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艾斯华·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毫无疑问已经启动了其国际化进程，但近期内还无力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
In terms of the Chinese renminbi, over the next 10 years, my suspicion is that the Chinese.
我猜想，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币将非常接近于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 但是我坚信，鉴于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所处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进一步有效发展所需要的时间，人民币将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侵蚀美元的支配地位，但不可能取代美元。
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伊生格林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具有支配性的国际货币，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这个国家需要在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足够大的比例；二是这个国家需要在经济、政治和金融市场方面保持稳定。中国无疑符合这两个条件，但伊琛格林教授说，第三个条件中国还远没有完成。
第三个因素是流动性，即资产货币的互换能力，这是最难实现的条件。建立深层面的动态的金融市场需要时间，它需要构建基础设施，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完成了这个进程。
学者们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的程度尚不匹配。要想让人民币成为美元那样具有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北京在增加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加强金融产品开发、监管以及投资者行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货币的信心还有待于加强。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币影响的扩张可能主要反映在地区层面，尤其活跃在周边贸易伙伴和区域贸易的结算方面，成为一种有限的替代性国际货币。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阿什顿日前敦促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有关各方尊重国际法，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
正在菲律宾访问的阿什顿星期二在马尼拉对记者说，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的有关国家应该利用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这类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避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让我在这里强调，欧盟敦促有关各方根据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对话与合作寻求和平解决争端。
阿什顿还强调指出了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放弃武力威胁等一些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目前菲律宾和中国就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主权争端不断升温，菲律宾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交的诉状要求确认菲律宾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主权。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首席和谈判代表副国卿谢尔曼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美方不会为同伊朗达成协议制定最后期限。他说，今后四个月里将来探讨是否可能达成一个全面性质的协议。谢尔曼说，在和伊朗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从来不能只看对方说什么，而是要坚持对相关的承诺进行监督与核查，就是说不能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对方伊朗做什么。美国及其盟国同意将目前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延长到今年11月24号。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在去年11月的时候同意缓解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方面停止其铀浓缩的项目。各方还同意为达成一项长期的协议而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白宫星期三谴责炮击联合国在加沙地带开办的另外一所学校，炮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白宫发言人米汉说，美国极为关注数千失去家人的巴勒斯坦人无法在联合国设置的庇护所里安全栖身。他还谴责这些庇护所里藏匿武器的人。白宫对星期三的炮击没有指责任何人， 不过，联合国官员说以色列要负责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其为令人愤慨，他说没有什么比袭击酣睡的儿童更为可耻。以色列说军队是在还击从那所学校附近射出的迫击炮弹。以色列不断谴责哈马斯从居民区发动袭击，利用包括婴儿在内的平民作为人体盾牌。以色列星期三的炮击还在加沙的一个市场炸死16人。美国和平队在利比里亚的两名志愿者被怀疑接触到埃博拉病毒，虽然二人都没有出现埃博拉的病症，但是他们已经被隔离。一名女发言人星期三证实，两名志愿者曾经接触过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而后死亡的人。美国和平队星期三说，由于埃博拉病毒的日益蔓延，作为预防措施，他们暂时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撤出志愿者。美国和平队在几内亚有102名志愿者从事教育、农业和卫生领域的工作，在利比里亚有108名志愿者，在塞拉利昂有130名志愿者从事教育工作。乌克兰东部的国际观察员从马航坠机失事地点撤回，亲俄分离分子又一次阻止他们进入现场。欧洲官员在现场与反叛分子讨论之后表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返回他们在敦涅茨克市的基地。国际调查员的离开是出于安全考虑，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发言人李森科星期三表示，反叛分子在失事地点附近埋下了地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告诉记者说，他对调查人员由于冲突而至今没有能够进入事故现场一事深感不安。他说，关键证据仍然留在现场，并指出事故遇难者的遗体还没有全部找到。7月17日坠机事故298名遇难者的家属急切盼望调查人员进入现场。上周大约有200具尸体被运往荷兰进行辨认，据信一些人体的残骸仍然留在现场。朝鲜又向海里发射了四枚短程的抛物射物，这是朝鲜进行的一系列导弹和火箭试射的最新一期。韩国的国防部说，朝鲜从平壤东北部地区星期三早上发射了两枚抛射物，星期三晚间又发射两枚，还不清楚发射的抛射物是什么类型。印度西部一个村庄发生的泥石流造成17人死亡，当地官员担心有数百人失踪。美国军方官员说，在德国基地的美国空军运输机轮舱里发现的偷渡者的尸体经检验没有发现感染包括埃博拉在内的疾病。美国海军少将科比星期三说，化验结果显示这名年轻的偷渡者没有感染传染性疾病。科比说，由于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爆发，人们对此有所担忧。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说，死亡的原因是窒息。威尔士将军说，当这架飞机在马里坠毁时。下面为您播报一段音群的讯号。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